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星期公布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外国厂商撤资和业务缩减超过资金流入，直接投资净减118亿美元，为历史最低值，也是自1998年有可比记录以来首次录得负值。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呢超过了1600亿美元。报道说，这种少见的情况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减弱。新华社发表时评称，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脱离中国大市场就是脱离发展的大机遇。但是多家西方媒体报道说，资本外流反映出外资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的信心正在崩溃。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我们欢迎朋友们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有关中国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消息呢，即外国直接投资锐减甚至降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外媒有许多报道和分析。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些报道和分析呢？
我觉得这些报道都是很客观的，因为呢，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不是一个今天的问题，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也不是3年疫情造成的。它在2007年，中国经济啊，由于结构性的问题，它实际上就必须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在这种情况，中国又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所以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走了一条呢恰恰相反的路。啊，本来你结构性的问题你就应该走市场化的路、法治化的路，而他相反走了一条反市场化的路。啊，通过所谓党的领导，啊，通过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啊，国进啊民退，这样呢对民营经济的空间呢进行了大量的打压。再其次呢，又采取所谓反垄断法，对民营经济呢处以重罚，像阿里巴巴呀、腾讯呢。但是我们知道，谁真正垄断中国的经济，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嘛。你比如说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它就垄断中国的金融啊，国有银行就垄断金融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啊，断崖式的下跌，再加上3年疫情，又是一记猛拳，所以中国经济就有点支撑不住了。其次呢，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恶化，比如说抓间谍啊，啊，修改间谍法呀，对西方啊这种企业进行突然的检查等等，也让他们不寒而栗。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简单说就是法治经济。它必须背后有法治来支撑，但中国没有。相反呢，要得啊司法独立，要亮剑。再其次就是国际环境，西方看到了中国的这么一种啊走向集权的道路，自然要跟它脱钩，要跟它断裂啊。现在的说法叫去风险。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制裁，开始围堵，而中国这种外资企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外资呢它必须强调风险。所以在这种种种寒冬啊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外资的撤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那么就在外国对华投资锐减的消息公布之前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外国企业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回利润，表明除了大量外资撤离之外，那些仍在观望的外国厂商也不再对中国扩大或追加投资了，而是撤走利润，随时准备全身而退，平安撤离。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有人说这个报道的信息量有点大，您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本身第二季度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外来的投资那个 FDI 啊 本身就降到了只有49亿美元，对比去年同期啊下降了87%，所以第三季度出现负的118亿美元了，那就是这个是说一个下降那个趋势的必然的结果嘛。
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像我在这个8月21号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所讲的，因为外商为什么对中国的前景、经济前景啊，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撤出呢？就因为它近年来里头有四大变化。第一，本身来讲呢，就改革开放迎接这个外来投资，它的前提是这个中资阶级斗争为纲，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近年来呢，强调以斗争代替那个发展啊，斗争哲学。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啊，也一直前30多年都是那个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啊，都对外招商引资。但是这些年来来讲呢，近年来却是裹进民退，对那个民营企业啊，先是在这个理论上什么那个极左的言论那个一波又一波过来，什么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推长论啦、这个私营企业共享啊，共享共管论，一直到最近还有极左的学姐说要对私有企业的资产马上冻结没收，迟一分钟冻结没收都会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最近还有这样的奇谈怪论出来，然后政策上呢，对那些民营企业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发展到近年来来讲呢，是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
嗯，
啊，这样的折腾的结果，就令那些民营企业产生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
嗯，
好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啊，它很多上游、下游啊，都是由民营企业啊作为那个雇主。作为跟他们是联动的嘛，整个产业链呢，这个生产啊，这个供应链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嘛。好了，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遭遇，这样的这个悲凉啊，好了，肯定兔死狐悲。那么外资企业也看到这个问题，
嗯，
尤其近年来强调党的领导，居然在外资企业也要设立党委、党支部啊，搞得那些外商来等一头雾水。尤其是近年来来讲呢，把这个犯国家安全啊，这个概念，就是说事无巨事，这个资料啊，你去积极调查嘛，哎，这个涉及国家机密，那个数据嘛，啊，关乎国家的荣誉等等，啊，动不动对那些外国的那些的调查机构啊，去这个搜查他们的电脑软件啦、啊，或者是禁止离境啊，什么或者是令停业啊等等。那么变成来讲，这种情况，甚至来讲呢，说全民抓间谍啊，那个一下子来讲呢，就把那个外商以及他的游客里头都吓得不敢来。
嗯，
所以就是说，整个就是由于改革开放啊，开了历史倒车，现在左的倾向啊抬头呀，整个中国了、啊、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原教旨。那个社会主义那个计划经济的状态，甚至是前年的时候呢，年底还那个透过所谓的历史研究，发出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啊、翻案这些的谬论啊，强调什么那个内循环等等的这些呢，就是让外资看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啊，真是让他们来讲呢，觉得君子不立围墙之下。
嗯，
还有就是中国在俄乌战争的态度，或者对哈马斯袭击那个以色列的态度，或者在台湾海峡的剑拔弩张啊，这些就带来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呢、啊，变成来讲呢，就等于是一个历史学家啊所讲的现状不可描述啊，那个未来不可预知，一切皆有可能。
好，
所以呢，那些的外资撤离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大背景底下形成的，不是偶然的。
看来外资的确是被吓到了啊！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 KL8387 这位网友，他说10月份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多头基金 净流出总计31亿美元，已连续第三个月净抛售超过30亿美元。啊，我们这位网友给我们增加了一个资料啊，就是这个他从从股市当中流出的外国资金能够看出呢，这个外国投资的在减少。但是很多人也有，我们也有许多网友们不相信中国经济会走下坡路。比如 Informations 这位网友，他说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正在回升啊。另外一位叫南海新磊说，中国经济是遇到困难，可现在世界上也没有几家好啊，美国自身问题更不少，现在唱衰中国为时过早了吧，到时又落下一个笑话儿啊。还有个文言文的结尾啊，笑话儿。 OK， 好，我们各种观点都有啊，我们欢迎不同的观点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涉及到这些问题。继续我们的讨论。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市场出了什么问题呢？外媒分析的原因很多，刚才这个刘先生给我们具体列举了那么多啊，包括美中对抗引发的供应链转移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啊，三年动态清零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等。我来请教张博士，请谈谈您的看法，外资对中国市场兴趣不在的这个主要原因都有哪些呢？
对，可以简单说，就是说外资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因为有利可图。所以说资本它有两个特点啊，是最明显。第一个呢是趋利性，第二个就是风险，逃避风险的特征。那么目前来说，外资撤离，那就表明中国这一块地方啊，它的投资环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外资感觉到了不安全，它的资金出现了风险。刚才刘梦熊先生啊，包括许波先生都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啊，比如说三年动态清零啊，比如说国外的对中国高科技的制裁呀，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就表明了一个外资的信心，而外资信心的背后就是他们的评估中国啊风险过高。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外资曾经把中国视为一个热土，纷纷进入，而现在又纷纷的逃离，那为什么呢？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就可以看，就是说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快速崛起？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的这种蓬勃的发展，它摆脱了过去的计划经济，让市场来调整和配置资源，这样成就了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大家要注意，在共产党国家，其实经济改革也就是中国成功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金融啊，全球就市场全球化的问题。中国加入 WTO 以后，成为了世界工厂，那么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样大量的外汇顺差到了中国，中国经济快速的崛起。而现在这两大因素都在消失啊，第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并且呢，这种打压大家不要相信说一时的放松啊，其实还会打压，因为习近平说的啊，他这种回归文革、回归集权的道路是不会改变的，大家千万不要抱这个想啊这种梦想。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现在世界上开始对中国进行小院高墙，开始控制，开始对中国流入中国的科技投资开始限制，这样啊，包括啊战争，台海战争啊，南海的这种战争都可能的爆发，导致外资感觉到惶惶不可终日，所以逃离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两家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引发了市场的很大的一个震动。一家呢是在中国经营了30多年的叫 Vanguard Group， 叫先锋投资集团吧， 这是一家。另外一家呢，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全球影响特别大，这是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有报道说呢，这仅仅是外资撤离中国大趋势的一个缩影。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掌握的讯息是什么？外资撤离中国真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吗？
最主要是那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取向啊，就那个出乎这个国际资本的意料。因为在这个半个世纪以前，尼克松访问之后，然后呢就这个到这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呢，邓小平老一辈的这个领导人是曾经推动那个形成了党内共识。这个党内共识现在还可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看得到。这个共识是这样讲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对美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需求，也是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但是你看到近年来讲呢，搞中国搞战狼外交，已经这个对美国的态度啊，是变成了亲俄那个反美啊。世界上你不管是这个俄罗斯啊、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哪些国家反美呢，我们就给他抱团取暖，给他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然后呢一直这个抛开了邓小平啊，这个不争论啊，那个来讲呢就不要搞本本那个淡化意识形态，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对的，马克思主义型变成把消灭私有制这个东西来强调。
嗯，
就令到美国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觉得你是要我的老命啊，要埋葬我啊，要消灭我啊，所以变成了要去风险化，把产业链供应链了、啊、要不要这么依赖那个中国。所以中国对美国本来来讲是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的嘛，现在这个地位已经被墨西哥所取代。所以这个就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外资它是逐利的啊，这是追求利润的。当你一个地方它的前景是确定的、是稳定的时候，它当然来讲呢就乐意去投资嘛。
嗯
啊，人往高处走，水上低处流。问题你现在这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上你可能会武统台湾，加上你可能会这个对这个俄罗斯称呼进行策应啊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分分钟会受到国际的制裁。所以呢，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外资的撤离啊，就是这个大背景所决定嘛。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要调整这个思路啊、这个改变这个政策，在历史的风凌度啊，不要走错了方向。
好，我来给大家选读两位网友的评论啊，对不起，两位观众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首先是 Purple Fireworks， 他说借用《红楼梦》的一句话：“天哪！”需要退步抽身找啊，退步抽身需要找，好像是这样的。外资还不走，你还等啥呢？2018年公开修宪，无限期连任就应该赶紧撤退。再这样独裁国家出现任何社会底层互害、相互杀伐各种社会问题都不觉得奇怪。画画蓝，他说连富士康都要撤走。不光是该公司解决了500多万人的就业，最近预测呢，还有特斯拉也要可能撤走。当年改革开放以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成了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习近平私心恶性膨胀，为了一本描写自己艳情史的书，不惜大动干戈，将繁荣昌盛的香港彻底改造成内地的一般城市，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去不复返，不仅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保持香港社会制度50年不变的承诺，加上新国安法让外商瑟瑟发抖。但是无论我们两位嘉宾的说法，还是我们一些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很多人就是不信。比如一位白富金这位网友，他说外资信心崩溃，那美国的市长们还要组团访问中国？ 以往美国从来不参加中国的进博会，今年也参加了。最近更是传出习近平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商界大佬们想尽办法也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这是在干嘛呢？这叫信心崩溃吗？对，他不信啊，他不信，中国官方媒体也不信。比如我们看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唱衰中国的这个言论不以为然。新华社近日发表述评，称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脱离中国大市场就是脱离发展大机遇。张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
对，结合这位网友的看法，也就是的确存在一部分人啊，对中国他仍然啊还是比较看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看不懂美国，西方国家或者说美国与中国保持这种经济的联系，原因是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因为中国经济一旦崩溃，其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拜登跟习近平见面，这是一个双方互知底牌的这么一个对话，原因是美国要建立安全的护栏，避免发生直接的热战，而习近平是希望解决中美之间这种啊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应该说美国已经把中国看得清清楚楚，中美关系在如果中国不放弃这种集权统治啊，对内集权对外霸权是无解的。中国官方呢啊，当然他作为一个喉舌和宣传机器，他自然要说啊中国的强大，就像李强一样，现在国务院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但是每次发言就说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啊，他其实你比较他自己的处境，你就可以看出是没有希望的。这种宣传啊，它不能取代事实，而事实是数据已经显示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啊崩塌，各种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都在集中的爆发。
嗯，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你喊得多高，但是你关键的问题啊，就像习近平之前所说的，你要做出来，是吧？你现在给大家做了些什么？十年的这一种执政，对中国来说，你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事。而中国的经济目前来看，已经是，就是说以失业率来说，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0%。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早就换人了，啊，这个是不可逆的。但是习近平相反。他认为他创造了人间奇迹，啊，脱贫性小康啊，还有这一种啊疫情等等，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不能仅仅看官方的宣传。
好，美国新闻网站叫 Axios 最近发文就认为，外国资本流出中国反映出外资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的信心正在崩溃。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模式出现了什么问题，让外企和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崩塌呢？刘先生，您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没问题，没问题。
讲
很简单，十多年前上证综合指数是6000点，今天呢只有3000点，但是呢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同样。在上证指数是6000点的时候呢，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啊也是6000点，但是今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是34000多点，而这个上海综合指数只是这个3000点。同样来讲，在香港嘛，那个历史高位是这个恒生指数啊是33000多点，现在只是17000点，也就是一半而已。所以呢，事实胜于雄辩。如果外资来讲的是真的是对中国充满信心，它上证指数不应该是这个3000点，应该是30000点才对嘛。
那么刘先生，您在香港，我再请教您一个小问题啊。香港现在好像正在举办这个多少世界好像精英、世界商界精英的一个大会在那儿，然后香港政府呢出面说明香港仍然是这个世界金融中心，您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加多两个字，移植啊、世界金融中国际金融中心移植，因为中国里头呢，这个回归二十多年，本来都是叫国际金融指数，仅仅是仅次于纽约、伦敦嘛。现在第三这个地位已经被这个新加坡所采啊、这个取代啊、现在香港 IPO 的金额比印度尼西亚还要低。
好
啊，那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实生于雄辩，
好的，
数据是最能说明事实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刘梦熊先生、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